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大家好，我是 Patrick。你要说我是 Naomi 啊？
我以为你要再介绍我一次啊，因
为 你到底想要被介绍几次啊？
不是啊，因为你现在 podcast 有时候会有 Ray， 有时候会有我，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两个现在在争取就是这个位置。
其实也不是争取，因为你知道 Ray 也是稍微偏懒惰鬼一点点啦，所以你就是算是一个代班主持人的概念。
哦，所以就我只是稍微顶替就对了，我没有那么重要。
你很重要，因为大家听不到 Ray 的声音的时候，就会希望你有听到你的声音。而且上次，我们的 Podcast 播出之后，毕竟你也圈了不少些粉丝，所以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听众会想要再次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再次听到你长篇大论一些无微博。
我就是谢谢大家，因为我觉得你的节目可能比较多，就是一些同志在收听，
是，
所以我可以提供一下我个人这个小侄女的一些想法。
臭侄女，
但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主流的侄女，我可能就是偏非主流，非常有个性跟想法。
那主流侄女是哪一种？
就是可能同事会认为的那些女生的想法吧，就是比较偏少女一点。但我本人就是有时候也会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根屌的感觉，所以可能那个屌还比你们很大，懂吗？
你不是说同志夜店里面的同志都蛮喜欢你的吗？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其实之前就会跟朋友，我不是也跟你一起去过一些什么同志的喝酒的地方？
我们没有去过。
有啦，我们之前一起去 Ferry， 你忘了对不对？
Ferry？
我跟你，然后还有我们之前的一个主管，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去 Ferry， 然后一起喝酒。
完全没印象耶。
没关系，代表你不是那么在乎我。
不是啊，我怎么没有？我这是真的。还是因为那一天没什么人啊？
没有，那天人很多。Ferry 以前就是人很
多。那我们在干嘛？
就喝酒啊，在那边还能干嘛？
可是 Ferry 那么吵，也可以吧？
没有，就那一天你好像，反正你那时候就开始健身啦，所以你就对于喝酒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有兴趣。可是那时候我们可能就想要约一个放松的局吧。所以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 Ferry 喝酒。
我们三个的这个局也蛮妙的耶。
不会，我们以前感情很好吧？
是好，感情好是好，只是去 Ferry 怪怪的，感觉会一起去看个艺廊啊。
我是觉得那时候应该是帮你还手，可能那时候你已经要离职
哦， okay, okay.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局。
那今天主题呢，就是关于晕船了怎么办？因为其实最近听到周围蛮多人在晕船，然后因为上次跟 Ray 录 Podcast 的时候，也有一个听众来信说他晕船了，问我们怎么办。不然我先问你一下，因为其实那封信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他有一个他非常喜欢的男朋友，然后他男朋友跟他的家人都对他很好，等于说他们是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然后会跟他的男朋友家人一起出国的这种好哦。然后她有一天就是在她男朋友家的电脑里面，就是看到了她男朋友用视讯，就是同志网站那种视讯的一个记录这样子，所以她就问我们说，如果我们遇到这件事情的话，会不会原谅，以及就是该怎么去面对，到底要分手还是要继续下去这样子。
等一下，先让我就是厘清一下，这个意思是她有看到视讯内容，还是说就是视讯那个东西到底有怎么去证明她有偷吃？就她可能只是跟一个陌生人视讯。
那个她男朋友有道歉，说我下次不会再这么做，然后就觉得最近工作压力大，
训打是不是？
也只能训打
哦。
对啊，她没有明确讲出来训打，但是同志视讯软体就是要训打，不然要视讯聊天吗？
可是你们同志是不是对于这方面的尺度就不会抓那么高啊？我的尺度是指说，比如说只是有性的这种去训打，可是本身还是爱你的。你们是可以接受，对不对？因为他就只是想要有一个发泄的管道。
我觉得很微妙，因为像我本人有时候看 G 片打手枪的时候，我也会看所谓的那种视讯画面，就是不一定是 G 片，有可能是视讯画面，然后有两个人在做爱，那其实那可能是他网络上的一次的训打的记录等等的。但是你要我想到 Ray 去跟别人训打，我好像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是两件事情。
哦，所以这个在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是有一点偷吃，
有一点偷吃，间接的透过科技偷吃。
我 觉得，所以这位来信的朋友，他是觉得说他到底要不要原谅对方吗？
对，因为他可能心里有一点过不去，可是我在猜他即使原谅了之后，也没有办法保证他男朋友不会再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关系如果出现状况的话，就是可能要稍微跳脱一点，不要放在发生事件的本身。比如说如果一直去执着于说男朋友为什么要偷偷训打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是不会有任何的改进的，反而应该就是退得很后面很后面去宏观这件事情，想说今天为什么我男朋友会想要有训打这个需求。
他就说他工作压力大，
那我会真的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人在压力或是在状态不好的时候，的确是很难去好好经营关系。那也许是他有忽略一些事情或一些男友的讯息，但我不是说压力大就可以去偷吃训打，只是说大家都是人嘛，你知道人都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受到一些诱惑而改变。可是有时候你会需要多一点思考，就是他今天做这件事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办法去真的解决问题的本身。
这个很难吧，就是解决问题的本身，要不然就是他离职，不要有这个压力大的工作。可是你要讲到离职也有点难度，因为这就是大家糊口的东西。
但这件事情必须要被解决啊，你想想看，工作压力如果因为大到他需要去做训打这件事，你今天原谅他，他下次工作压力大还是会再去找其他的方式去排解啊。那排解的方式可能不一定是你可以接受，比如说训打是一回事，下一次他可能又换另外一个，你可能会崩溃。那我觉得那真的是需要跟男友去讨论说，那如果你工作压力这么大的话，第一个是你想要怎么去调试，第二个是那是不是真的有需要离职。因为我觉得工作压力大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人生中我觉得是蛮严重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让你压力大到状态不好的话，你会间接的去影响生活上的非常多事情跟你身边的人。
就等于说你要先让这个男生去想办法找到一个他今天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的一个排解方式，而不是透过训打去解决，这样吗？
对，我觉得当然这样讲好像会把你塑造成一个非常伟大的角色，但如果你今天爱这个人的话，你还是希望去帮助他的话，其实可以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本身呢，就是大家一起看怎么去解决，不是很小格局的变成说我今天要不要原谅他这个行为，因为这个行为的背后是有一些原因造成的。既然你跟他的关系已经好到可能就是互相的家人都有看过，那可能一定是稳定交往了几年嘛，那假设是这样的状态下，这个感情对你来说它是有重量的，你不可能轻易的就因为一件事情就很果断的就说我要放下。我反而会比较倾向说很多关系都是想办法去让他一起度过。
那如果就是对方承诺说我再也不会再做这件事情，那可能被劈腿的那一方可不可以说，那你好，那你的电脑之后不能有密码，或者你的手机的密码要让我知道，让我随时可以看。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约束跟对方表达诚意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微妙，就看你们是怎么去协议它。当然它的确是一个手段，是你可以预防你的另外一半去做这件事情，但它的背后就是非常多的约束。
它的背后就是在申请一只手机，
就是
因为
是手机，没有人喜欢被控制，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我不会是这么鼓励。但我曾经有看过一篇文章在讲说比如说老公或是另外一半偷吃，可是要如何确保说他下一次不会再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心理因素跟一些心理状态，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对方有没有付出代价。如果你是一个很轻易的就原谅他的话，在他的行为里他会觉得说，我今天做了一个错事，的确被你发现了，我也跟你道歉，可是实质上他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话，再犯几率就非常高。
那代价又是什么？什么感染性病吗？
我觉得也不是，
家破人亡，
就是你可这种东西就是很麻烦，就是你必须要去跟他
房子过户给他。
也许这在婚姻关系当中是一种可能，
就是 我劈腿了，然后我就可以另外受害者就可以得到一间房子，
就是 你真的是这件事情其实要处理起来 可深可浅，就是你怎么去看待投资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今天会来信的这位网友，他一定是心里过不去，因为他对他来说已经构成一个心理上偷吃的问题。
对，
但因为偷吃就影响到，就牵扯到信任，可是这个信任是没有办法用一些你用控制的方式或怎么样的方式你就可以赢回来的。因为你可能无时无刻都会觉得我要去 check 他的讯息，我要偷偷看他什么东西，但是对方在这样子的相处下也是会倍感压力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东西是因人而异，你们要去做一些协议，让对方觉得在这件错事上面他有付出相对的会怎么讲相对的调整。
所以对被劈、
那个、对他来讲是代价、嗯、
那对被劈腿的人，今天我已经没有办法去预防我的另一半劈腿，那我就只能选择说我心里过不过去跟要不要跟他讨论。因为如果你连讨论都不想讨论，那就直接分手，那就没话说嘛、嗯、就是一个结局。
就是先了解背后的原因，那你了解，那觉得这样的事情你还有没有想要跟他继续修复下去、
嗯、
好，那如果要修复的话，我们要解决什么什么什么点。那如果已经觉得不修复，你觉得心里就是过不去，你就是不管怎样你都会想午夜梦回，你都会想到他去偷吃或他训打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你真的可以考虑跟这个人分开。
那如果讨论完之后决定继续走下去，可是在你所说的午夜梦回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后又反悔了，可以反悔吧？
当然可以反悔啊，因为这是你努力的过程，
你
努力试图、
哦、
你
有尝试的，
对，你努力试图修复，但是可能大家都会有高估自己或低估自己的时候吧，但实际做你觉得你不行、嗯、那就不行，没有关系啊，
这也没有不对。
对啊，只是说对于自己的心理就是可以诚实一点，然后也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那你觉得要怎么去防止自己偷吃？
自己偷吃
就可能有些人管不住自己的下面，
那我觉得
他要怎么去预防说我不能偷吃，我不能偷吃。然后
我觉得有分两种、欸嗯、第一个就是他就是喜欢偷吃，不管你生活状态多么的完美，他就是会想偷吃，这种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
无药可救，
他就是，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生活，
对，所以你很难去跟这种人叫他不要偷吃嘛。
嗯，
另外一种就是通常啦，大部分的人来说一定是对于现状跟生活有不满，所以才想要去偷吃。
你的不满是指说可能我的另一半不够完美？
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个，有可能是相处上有问题、嗯、有可能是在关系中我
或是性方面，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在关系中我一直处于是比较弱势的一面，对方比较强势，长期会有累积很多的不满在不知不觉中。
但是坦白说没有人谈感情这么的理性。
对啊，
像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晕船，那对于一个已经晕船的人来说，他根本就不会再思考说我知道这个人就是个烂人，可是我就是放不下啊。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容易晕船的人其实基本上就是比较感性的那一卦？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聊晕船的话，我自己是有，因为我个人是从来没有晕船过。
你比较属于保守型，就是自我防卫比较高，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是真的用理性的方式去跳脱来思考晕船这个行为的话，你就会发现真的太可笑了。
你说为什么我会晕船一个这么烂的烂人，然后觉得自己很好笑？可是晕船的人通常没有办法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他晕船对象有这么烂，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不是啊，因为其实晕船也不一定会是
不好的，
对、
okay.
只是说你喜欢他人家不喜欢你而已。有时候晕船就是很简单的、嗯、就是你单方面的喜欢他，可能人家就已经不喜欢你了，但你还是一直心里爱着他，都要有一些付出。那
可是这种
人
很多啊，
你说这样子晕船的人哦、喔、
对啊，因为我今天跟 Naomi 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晕船真的好难上船，有些人可能花
了下船哦、
喔、啊下船，有些人可能花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都还没有办法下船。
就看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啊、因为我觉得晕船的人某部分也不是真的白痴、欸、就你一定是贪图对方个什么吗？
就是爱情啊。
我觉得不是、欸、
就是他的心。
我觉得不是，你贪图的是你觉得你今天晕船这个人，你一定觉得他比如说外表很帅，身材很好，很有钱，或者是他某一些部分是非常吸引，
很有才华，
对，所以你才会想要晕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为了不晕船我可以选择不要去欣赏他的才华，或者是不要因为他的才华爱上他，是这个意思吗？
人都有优缺点， 就是他有优点、
哦、你要去看他的缺点，就是你要晕船的时候赶快看他缺点，找他缺点。
对，你如果你要跳脱的话，你就是非常需要就是抑制自己不要再去对这个人有这么有感觉嘛。那另外一面你可以，
你在讲废话，就是大家做不到啊。
那讲一下，那大家就去晕船。我现在是告诉大家你晕船的办法怎么稍微拉回来。
因为我刚刚在想说，好，如果我今天是晕船一个我的同事好了，他各方面都好完美，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说，好，去找他的缺点，赶快理性一点，用缺点去把你拉回现实，然后走来走来走来走去，他没缺点，然后又大哭，因为找不到缺点，就觉得他怎么那么完美。
欸、但我有一个论点是，像这样的人就是没有被伤够、欸，哎，就是对方还没有把
你
伤够。你
好狠哦！
因为人就是你知道，就像人类或者是生命都会有一个求生欲，
对，
就是你不会真的自己让自己死嘛，可能紧要关头你还是会做出一些你为了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一些决策这样。那我觉得你今天还一直在他妈的晕船，就是代表你还没有被伤够，他还没有对你做出到你真的哦太过分我真的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你才一直晕船，因为你觉得你有那个时间跟成本去付出代价。
像昨天就有一封信，就是讲说，就是他晕船，结果他的那个晕船的对象就可能一天或两天才回他的讯息。我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那个过程你是真的很不开心，因为你还是会抱着期待，然后你在那个当下，毕竟那个对方对你是有感觉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欸，我们曾经不是那么好吗？为什么现在趋于平淡？
那你就要再想更透彻，你不能就在这边打住。很多问题是大家只丢出问题，可却不去下去思考为什么。那你就开始要想下一步啊，比如说啊，他就是不喜欢你啊，不然为什么他不
会？或者是他最近很忙，可能他会再回我。
你再想更恶劣一点，就是帮助自己清醒嘛。你就想说，也许他现在已经有对象了，也许他现在喜欢别人了，你就不是他的唯一嘛。如果他今天这么在乎你的话，他就会回你、
啊、然后我就会去查他的对象是谁，也没有我好啊，怎么可能啊。然后马上疯狂传讯息给他。
你这个就是晕船仔的思考模式。
我现在就是模拟这个晕船仔啊。
对，那晕船仔的确会像你这样子，就开始要什么、哦、特别的调查他，然后或者是要想办法什么。可我跟你讲，你这样子就是让自己哭了。如果是我的模式会是，他现在有喜欢的人，我也要去找其他人喜欢我，然后或者是说，
然后找来找去没有，开始哭，
不可能。你就是，我觉得晕船的特质有一点是，这一类的人都会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你会把晕船的对象放在你的第一顺位，甚至是高于你。可是其实人活在世上，你一定要最爱自己，所以这种人要去调整的是，你今天所有做的情绪、做的做法、想法，都应该以自己为第一顺位。
欸，你有爱上过哪个大明星吗？就是我就是很迷茫一个明星。
欸，可是我从来都不喜欢，就是我不是那种迷妹，我不是那种偶，就是会对偶像产生。
我觉得我们再找一个就是比较标准的直女来好不好。欸，那个谁，我们去楼下抓一个。
我真的不是标准的直女，
因为你讲的话都太理性了，就是理性到很像是教科书出来说 哦，如果遇到晕船的事情 A 你要怎么样， B 你要怎么样，那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照本宣科的话，就不用所谓晕船仔啦。
所以大家要坚强一点啊，像我都这样子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凭什么在面耍就是任性。
因为我曾经晕船过，我会觉得那只是感同身受，就是很 sad。可能就是回讯息给你，然后你爱回不回，就怎么了？我们之间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
对啊，都是假的，你不知道吧？他跟别人有更多这样的讯息。我必须要讲说，其实我自己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晕船经验，但我身边朋友非常多在那边给我晕船的。那我通常都会担任这种冷酷无情的角色去打醒他们，在他们一直在为对方找借口的时候，我就会讲一个真的比较实在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例子啊？
有一个例子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可能跟一个对象就是目前在暧昧当中，那其实对方也很坦白的跟他说，我不止你这一个对象，我同时有在跟别人 dating 跟聊天。
是，
可我朋友都觉得说，好，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确认彼此的关系，所以我可以接受你这样的行为。
那他们可以上床吗？
他们没有上床，但是有做一些，曾经有做过一些亲密的举动这样。只是这个男生
是男女还是男男？
男男。然后这个男生就会跟他讲说，好，所以因为他们想要他们的相处关系变得他们无话不谈，所以这个男生就是那个对象，他也会跟他讲说，我现在要去约炮。然后我朋友就会觉得
好贱哦，就明明就知道对方喜欢他，你还要硬要跟他讲，这根本就是玩咖，这个就是玩咖，
这就是在晕船的对象其中之一会发生的事情。他
是不是有些人喜欢这么做？
对啊，就喜欢被虐啊。然后他就会跟我朋友讲说他要去约炮，那我朋友就说，你今天要去约炮，我真的觉得还蛮难过的，怎么这一类的。然后可能对方就还会很诚恳的态度跟他讲说， 就是对不起，就是会让你这么难过，但是就是我有这个需要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来找我啊。
可是他就是反正就是
一直帮他讲他的 OS、欸、
反正这些晕船仔就是一样的模式，就会特别的去包容对方，然后把自己的感受都放在对方感受之后、嗯、然后这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会很就是以朋友，我就是比较你知道恋爱教官的角色，
对，
我就跟他讲说，所以他就是不在乎你的感受啊，他今天如果在乎你的感受的话，他就不会去这么做。就我会希望透过这样的言论让我的朋友就是可以清醒。
那有清醒的吗？
就是他们其实
没有清醒。
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是他们都知道、
哦、
可是他们不愿意去面
对,
對,
對, 對，那个信里面就有想到说，其实我自己心里有答案。
对，就是说其实他们也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但是我还是会耳提面命的不断去跟对方讲。但我自己是觉得晕船的唯一解法就是自己会某一天会突然清醒，
对，
然后会突然想说，哎、欸，我以前怎么那么白痴啊？然后当我们就是朋友之间在聊这个过往的时候，他还说，哎、欸，我不要讲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到底是怎样被附身了吧，然后什么的，就是一直不愿意承认。
那你觉得这样的晕船比较惨，还是跟一个人一直当炮友，然后他有一点晕船炮友了，可是炮友看待你的朋友就像是一个一般的炮友一样，你觉得哪一种比较惨？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评论说哪一个比较惨，因为其实每个人心里痛苦的程度虽然说不定都一样的，就不一定要付出身体才是比较惨的那一方。
我所谓的惨是比较可能现实面，
对啊，
就像这个你朋友他可能没有吃到这个男生，然后同时又晕船，跟如果你朋友他是每天跟他做爱就觉得好喜欢好对，可是对方就是死不开口要在一起确定关系，可是又离不开他，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惨？
他我觉得都蛮惨的，因为你就是心里都有他，可是人家又不想跟你在一起、啊、
可是至少第二个人拿到他的肉体。
可是换另外一个想法，因为侄女的想法比较算是啊，我的肉体就被夺走了，你想自己人各种便宜，
是不是女生都会有一种觉得说，我跟你做爱就是我把我的鲍鱼给你耶，你应该要感到开心才对。
女生不会用这样子比较恶劣的角色心态去想。
我先说，我没有用恶劣。
你这是什么叫我的鲍鱼给你了、
欸？就是没有，就是有一种就是哎、欸，我跟你做爱了耶，就是你
应该说以现实的角色跟市场来说，的确男生今天要去约炮的难度会比较高嘛，啊，女生要约炮一定一堆人抢着要啊。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失公正、欸、
我是说真的很现实，比如说今天一个直男要约炮，他必须要就是一直去反复的约，可是一个直女要约炮是不是容易一点？就是因为男生基本上被约了一定会愿意、啊、
上钩，
对，可是直男要约炮有些女生不愿意啊，就是 以市场就是这样、
哦、好，
就我们没有要说谁比较优秀，但可能这个市场的运作机制的确就是这样。
我现在在转换就是一号零号，因为我对男女真的是太少那个认知了，但如果换作是一号要约零号好像相对好约
一些。对啊，就一样啊，也不是说一号就比较强，只是这个市场机制就是这样嘛。
嗯嗯嗯，
那其实男约女女约男也还是会有这种容易度的差别啊。
对，
反正就是晕船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一直用现实面去提醒他，但不可能一次就见效，需要很多的努力，然后本身再加上晕船的那个对象就是要做一些伤害他的事，那个人才会醒。
那如果你朋友他晕船这个对象会对他好，但是不是一直对他好，让你的朋友没有办法下船，你还是会耳提面命吗？因为我发现你是那种会跟你朋友讲一些感情上的一些建议，包括我知道我们的共同朋友出现的一些感情状况，你也是会跳出来讲那种、嗯、因为有些人不会甚至懒得开口就说。
我以前比较会讲，现在不会，因为我就是会遇到一些朋友就是很就是脑袋不太好，你懂吗？就是那时候跟他讲的其实都是正确的建议，
对，
但他当下没有办法接受。
这在 Podcast 可以讲吗？
就是
可以再讲更具体的例子吗？
嗯，就那时候我朋友啊有喜欢过一个渣男，那个渣男就他们有交往了、啊，只是那男生后来什么偷吃啊，然后就是做一些很渣的事情，他后面就一直怎么样都叫不醒啊。但我还是
结果 Naomi 跟这个朋友讲，结果这个朋友竟然就是应该说他不能说竟然，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就变得很尴尬。因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跳进这个浑水里面的。
因为我跟那个朋友真的是蛮好，我们认识非常多年，而且他那时候跟他这个男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拉进我们的圈子里，等于大家都玩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很切割说、哦、那是你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我。他确实就是会影响到我们，你男朋友的行为就是会影响到大家。
嗯哼，
对，所以、
哦、那个火气还在，都过了多久了？
因为、就是、
当事人也交了新男友了，
但他还是学不乖、啊。
你说现在吗？
没有啦，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是你不管跌了多大的一跤，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有些人就是还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成长。
那假如你跟这位朋友因为这件事情而断交，你会觉得这是值得的吗？就是如果今天的结局不是这个女生跟那个渣男分手，而是他们继续在一起，甚至结婚生子，你就从此失去这个朋友，你觉得你的行为是值得的吗？
值得的、欸，老实说，我以我现在的个性来讲的话，我深知身边的任何人都是陪伴你一个阶段的人，所以你今天会跟这个人决裂，绝对不是因为你不珍惜这一段关系，而是你们的价值观跟某一些部分已经走上分歧，
走到终点了。
对，那就感谢过去曾经那么要好过，但后续你也不用为了说哦什么要珍惜这一段友谊而对你的信念或价值观做什么调整、嗯、所以我会觉得因为某些事情就是跟什么人闹翻，那都是当下你就是这么
的情绪高涨。
对不需要去调整什么，不需要去改变、
欸、是我会逃避耶，因为我会觉得说那是你的事情，那你不管好不好你自己去学这个课，那我只能在旁边、嗯、你除非有求助我、嗯、我才会给你一些建议
啊，就影响到你啊。如果我今天他不影响我的话，我当然也是像你一样的角色，就是看他们在那边就是就不会淌这个浑水。 那偏偏他们的之间交往的事情会影响到我的生活跟我们一些大家朋友出去玩的事情嘛、哦嗯嗯嗯、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很愤怒啊。而且先讲一下他，我那个朋友的就是渣男，就是他的那个前男友、就是、
渣度嘛，你在讲他的渣度？
没有，就是他还是健身教练之前，现在可能也是吧。然后那时候我为了挺我朋友，就会觉得说那不然我的健身课就跟他男朋友上这样子。
对，
后来那个他的男朋友就一直跟我讲他的坏话
啊。是哦，
男生一直讲女生的坏话。
你说生活上的坏话还是什么性方面就比较低俗的那一种吗？
都有
啊，好糟哦。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我才不要跟他再上这个重训课，然后我就就是有特别跟我朋友讲，然后讲说他曾经还说你什么，然后我朋友还就是继续晕船下去、嗯、
好可怕。
所以这样是我的错嘛？而且重点是我是花钱跟对方上课、欸、今天如果他不是你男朋友我真的不会跟他上课。所以是怎样，你是利用我们之间朋友的关系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结果，那是不是影响到我嘛？ 我没有办法说我不淌这个浑水吧。
我只能说你敢把这些事情跟他讲算是很够义气，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两边都不要得罪。
因为会这么够义气是因为如果他们今天只是交往关系的话，我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他们今天要结婚嘞。
嗯，你会觉得说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算是害到你朋友。
对啊，我就讲那我们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有一阵子就没有联络，可是我却不会觉得说不值得耶。我觉得我就是有讲了，然后后来我们之间就是哎，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联络了，
一大段时间没联络、
嗯、但我觉得
他真的消失在你的生活中，就是生命中大概一年
半年啦，
半年。
但我觉得蛮清幽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生活上或是生命中你就会是有短暂必须要把一些 人事物断舍离。
嗯，晕船同一样道理。
对，因为那个晕船的人你那个朋友他就会变得不像他自己嘛。
哦，
那你可能
对对对，
说真的你跟这个、
欸、这个真的蛮可怕的。
对啊，你跟这个晕船朋友出去玩，然后他一直在那边晕船的状态，然后讲什么话题也都在晕船，然后你要跟他相处要玩都玩不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去喝酒他就在那边悲伤晕船。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到你？如果你的朋友在这种状态，是不是很想揍他？那你会觉得说，好，你现在要晕，你他妈给我去晕个够！那你等你晕完，你再回来，我们再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哦，我觉得你好凶哦。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晕船，
是不是因为你比较少晕船，所以我不能说你不能感同身受，而是我感觉在同志姐妹圈里面，因为毕竟听众很多还是同志族群，同志姐妹圈里面有可能今天你晕船，有可能今天我晕船，你知道吗？如果大家都是这样个性，你晕船你就滚，或者是你自己去处理吧、嗯、真的会分崩离析。
就真的会快乐很多，
姐妹圈会分崩离析。
没有，所以我是说我现在讲是这样讲，但 我的意思其实的确还是就是是不是跟就是你朋友正在晕船的时候你适当跟他保持一点距离，自己情绪的负担不会那么大、嗯、
哦，就是还是保护自己。
对啊，因为而且这样也保障你们之间相处的品质嘛。比如说他一直晕船然后一直跟你鬼打墙讲一样晕船的事情啊，你该讲都讲他又要再讲，那你是不是同时当下也会觉得很烦，那心情也不好啊，大家心情都不好啊，现在要干嘛？那还不如适当的就是这段时间跟他保持一点距离，那你反而一阵子可能减少跟他相处的机会，然后你反而对他会比较有耐心。
这也是一种方式。
而且我觉得晕船的你要想哦，如果你现在正在晕船当中的话，你真的要想你对于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有造成很大的负担，然后愿意承担你负担的那些人其实真的是蛮帮当朋友的，所以才会听你一而再再而三然后讲那些真的很想揍他的话。就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晕船的人的话，你还是必须要把自己拉回来一点，想说你这样会不会造成别人的麻烦嘛，你还是要有点礼貌吧。
可是之前我们不是聊关于堕胎的事情，你就有讲说就是如果今天有个朋友找了你，可能就真的是他周围已经没有人，你可能就是救他的最后那根稻草，那你这样在他晕船的时候把他推出去会不会有点太……
我要救他什么？你说带他去堕胎哦？
就是可能他真的没有人讲或是没有人倾诉了，怎么办？
我会觉得他可以跟我倾诉他怀孕这件事，但他要不要堕胎这件事他自己要决定，他不能去询问我的建议
哦。所以晕船的人同理，他还是可以跟你讲一些他晕船的事情，
但是他
因为你刚刚讲了一副就是说你滚，你晕船了滚，我听你一次两次三次够了 OK， 再来的话我就要跟你保持距离了。
可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如果同一个问题他一直为什么他不喜欢我，为什么他不回我讯息，我前面也是会耐心的回复他给他真的建议，但他又讲到五六次，你觉得人一生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吗？不是朋友跟着晕船，你的人生要跟着被他毁掉耶。
哦，好像是这样子啊。
对，但是我当然前面还是会努力的去跟他讲，但是我会尽量是以现实面或是理想的这个角度去跟他说服。
所以对于晕船的人，其实就是叫他把自己拉回来一点点，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觉得是你可以思考，请那些晕船的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人就是可以尽量利益一点去想这个想法。比如说你很喜欢对方，所以你在晕船的时候对对方做出了一些付出的行为，他对于这个付出的行为他到底有没有同等值的回报你，没有的话他就是没那么喜欢你，那你还要继续投资吗？我们今天大家做生意什么的，工作上应该都很清楚说我做多少拿多少，我做出这个付出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回报。
感情不是投资，
可是感情一定要是双方共同愿意一起努力嘛，有这个共识啊。你晕船那个对象人家就不鸟你，你到底想怎样？
欸，我跟你的思维真的是天差地远，
因为你就是晕船仔。
我完全对，我完全不会这样想，我反而是会觉得说，好，你今天不爱我是不是？是不是我胸不够大，我肩膀不够大，我脸不够漂亮？好，我今天就去用力的健身，我请一个健身教练把我练得超出，然后我今天就去打医美，让我直接变成那个车银优。结果你知道最
后怎样吗？
怎样？
他就交往一个又丑又矮又瘦的人。
好，那我就会觉得说，哎呀，还好我没有跟你在一起，你竟然选这种货色，我现在多好。
是我觉得晕船仔的人真的会太容易以晕船的任何话为圣旨了。
我刚刚只是想表示
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的方向就是同样都是让自己变好，让自己去上船，但是我的方法不会是你说的那样子，开始那边分析利弊，分析什么那边 check 打勾打勾。
可是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会晕船的人就是过于感性嘛，那你要把自己拉回来的办法就是的确要放入很多理性的层面啊。
是，
对啊，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这样。那身为朋友能协助的部分也是这样。
好吧，所以我们这个晕船的部分，我们是不是
晕船的部分就是
已经有一个结论了？
晕船的人自己也要就是知道停损点在哪。
我觉得晕船好痛苦哦，就是它是一个，
我还是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会
它是一个无限的死循环，就是他怎么会不回我讯息？难道是我不够好吗？那我今天再传一个讯息问他看看，
可是
结果我发现他还没传给我讯息，结果他现在都跟朋友出去玩。
可是我们把事情拉得单纯一点，你今天会晕船就是因为
他条件很好，我很喜欢，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很快乐。
对，然后他不喜欢你，所以你要怎样？
我要想办法让他喜欢我，然后开始下咒。
不是啊，就是这件事情
下降
想得很直觉，就是哦，你喜欢他，人家就不喜欢你啊，所以你要怎样？
欸，我现在发现我们的思维，一个人就是我是那个走过去一条路，那我明明就我要绕个，你知道那个线是打圈圈，
就
是
不是啊，我就是很简单，你走过去有岔路，我就选我可以走的路嘛。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会晕船呢？
我就是从来没有晕船过啊，因为我就是会去思考说，如果对方不喜欢我的话，我就不会在那边死缠烂打。
可是如果你不给对方机会，你怎么知道对方会不会因为是不了解你的这一块，所以没有爱上你，或者是说我有其他更好的地方，只是他还没看见？
那你这个就会很麻烦，你等于自己跳入一个漩涡当中，是永远没办法满足你这些问号的。你今天做好了 A， 做好了 B， 做到 C 好了，可是后面还是有很多他有可能不喜欢你的原因啊。就我觉得晕船仔就是不要，就是你真的要把人生过得轻松一点，就是你要去想说今天对方就是不喜欢你，那你这些无谓的情绪跟努力其实他是不会看见的。
我从以前到现在的思维都是对方不喜欢我，可能撇除一些跟可能性器官的一些生理上就是比较物理上的一些问题之外，我都会抱持着就是如果我变更好了，或许某一天他会喜欢我，所以我让自己变好。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你先别要急着反驳我，就是所以我持续让自己变好，好到有一天我回头去看这个人，我会觉得，欸，其实我现在这么好，我也不需要他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一个
同时又让自己变好，
我觉得是一个方向，
比较偏折磨自己啦。
就是我会觉得，那你还是把一个重量放在
自己身，
对方身上，你还是觉得说，我为了要让他觉得怎么样，然后只是刚好变好，然后你就刚好好了。
对。
可是你怎么不一开始就把这个决定就是下得很清楚？
因为就像我前男友，即便我们就是已经分手那么多年了，
对，
我还是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做得更好，让他看到我比以前好这么多，哈，你后悔吧，后悔劈腿吧。
他可能没有后悔，这些都是你幻想出来。我自己脑补
可以吧。
对啊，但我是觉得说那就是过去的人或者是不是你的人就不要花时间去思考。我知道很难，我觉得晕船可能就会觉得，哦，就是我就是会想他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交给时间啦，你先做好决定，就说，哦，我真的不想要再晕船了，你先下一个决心，我真的不想跟这人有任何关系了。但你后面不小心想起他，或者是对他还是有感觉，
然后喝醉的时候又要打过去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这些东西都是时间会解决的啦。
OK，
对啊，只是觉得说晕船仔有时候我就是会有点看不懂，嗯，就会觉得
那我今天这样子讨论是不是有让你多了解一下晕船仔的心理状态，
就大概知道他们会为什么会把自己走成这样，可是就想说，欸，为什么自己不帮助自己，
你还是没有 get 到。
好，
我觉得晕船那个话题其实差不多我们有结论了，要么就像 Naomi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会这样子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听众就是已经晕船了嘛，但如果听众里面有人像我这样比较容易晕船的，可能也可以用我的这个方式去
砥砺自己。我觉得不能用你的方式，请大家来私讯我，然后我就一直骂他们，把他们骂醒。
你有，哎，你可以收钱呢，现在骂人的时候可以收钱。
对啊，他就
少中就很会骂，很多人不是很喜欢被少中骂。
所以晕船的人可以来跟我讲说你晕船怎样，然后我就会讲一些很现实的话把你叫醒。
我怕你这样一讲完就是可能收，每天收到就是十几二十封回不完。
OK 啊，我 OK 啊，我就是复制贴上就是一样的话。因为你知道晕船人的模式都差不多。
你好没有，你好没有温度哦，复制贴。 我每一个人都要客制化。
我不用客制化，因为我知道晕船的人讲的话跟思考逻辑都是一样，我只要把那个东西整理成一个手册，然后以后就是用机器人的方
式出版嘛，
去回复就好。
出书，
对，没错。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晕船仔的一些建议。虽然听起来我觉得不知道谁到底真的有建设性，但是希望各位在晕船的朋友们痛苦的部分给自己一个停损点。那我们现在来让 Naomi 分享一下他这次去泰国跨年的所见所闻。
泰国就是，我就是一直在呼大麻，
然后你完全没有飘。
有啦，有一次有飘，可是就时间非常短暂。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泰国目前大麻的状况，就是街边就是一堆大麻店，它可能比 7-11 还多，就是非常多大小的大麻店，
就你可以货比三家这样子。
对，然后走在路上都可以一直看到。
可是你不会害怕说，这间大麻的东西纯不纯，或是有没有放一些可能更不合法的东西，或是对身体不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跟出国你要 Google 一下哪些店好吃嘛。
哦，所以你有 Google 过？
就稍微看一下，因为你就是像在台湾一样，你今天要去吃一个小吃，然后你看到这个店家，你可能会去看 Google 地图上面它的评论是几颗星啊什么。这就
那你有买到最好的吗？
我有感觉的那一次就是有一家店家就是大概抽了半根，我还抽了半根哦，人家都说什么呼什么一两口就有感觉，我就呼了半根之后我才开始有一点像微醺的状态这样子，可是我很快就退了，我大概一个小时就退掉了。
他那个是可以跟他讲说我的浓度要多高，然后帮我选档次吗？
嗯，有欸，他有爬树、就是、
那你干嘛不选最高？
我就是选最高啦，还有谁啊？我就直接去好了啦，还是那种打注射的。我人生已经就是很努力了。 重点是他那个趴数就是看 THC、就是大马里面有一个
你说 THC 手机品牌的，
不是有一个成分是 THC， 然后标示可能是什么28%、23%怎样、我就已经问过店家说你们可能比较 strong 比较强的是哪一个，他就推荐我、
可是你吸完
有些店家是 有效果的，有些就是没有感觉。
那有效果那间你有没有跟他讲说就是 I need stronger？
我就跟他讲说你们最推然后最 high 的然后 strong 的是哪一个。
那你吸完我的意思是说你吸完隔天觉得有感觉可是又没有那么强，你没有再回去跟他讲说昨天那个还不错但是
有
没有更好。没有，
他推荐我的那一个，就是他推荐我的那一个就是已经有让我有感觉了，但就是一个小时就退掉，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夸张，什么断片还是抽什么就变超high，我就觉得就是小小微醺的感觉。
那你除了大麻之外你在泰国还做哪些事呢？
就是陪我朋友去，因为 我朋友是个同志，所以我就陪他去 DJ station、就是那种同志会聚集的一个酒吧街。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练柔术，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遇到什么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特别去哪些地方。
对，但是我必须说泰国目前的那个物价我觉得真的比我前 几年前去还高，略高一些些。对，但是泰国我真的觉得很棒，我之后还会想要再去。但是就是大马，
我觉得你干脆把这些钱省下来，你不要再去泰国，你直接去荷兰阿姆斯特丹，你去吃那个毒蘑菇吧。
迷幻蘑菇是不是？
对，去吃迷，我觉得吃迷幻蘑菇说不定你会对这些就是重新燃起希望。
我觉得我也没有对大麻失去希望，我只是觉得就是要货比三家。然后因为你知道有些
你可能还没有找到最 strong 的，
没有，我觉得是品种，可能有些人就适合某一些品种啊，还有吸食的方式或吃的方式，所以我们先不要放弃大麻，只是说荷兰去就是吃迷幻或是蘑菇这件事，本来就是在我的 list 当中。
好，
我就是一个，
结果对所有品都免疫。
因为我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啦。就是大家都是听大家说抽大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什么的，那你就是也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只是就是在合法的地方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好，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 podcast， 谢谢 Naomi 的分享，那我们下支 podcast 见咯，拜拜
拜拜。